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冯金，我特别在基督耶稣里头向您问安，因为所有一切的好处，一切的祝福，都应该从耶稣基督的身上临到我们当中。所以，假如今天主跟您同在的时候，我相信你跟我就可以享受那个世界上没法子可以给我们的福气。我们可以有健康的身体，有美好的生命，可以好好的服侍他。在主耶稣再来总题之下，今天是我们的第九课了，我们就应该讲一些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最后要发生的事。今天的题目呢，就叫做白色宝座的审判。白色宝座的审判，它的出处在什么地方呢？它所记载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启示录第20章第11到16节。这里头到底告诉我们件什么事呢？原来这个世界既然被魔鬼破坏了，而这个世界既然又是属灵的中心，所以呢，当这个世界被它破坏之后，神经过了这个整个世界的计划之后，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世界呢，把它烧毁了。把它烧毁的时候呢，同时被烧毁的不单只是这个世界，而且也包括了这个宇宙在里头。所以呢，圣经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说到那个时候呢，整个的天呢，天象，就是天上的现象呢，都好像那个书卷一样被卷起来。那个书卷呢，就是指到呢，那个将来的时候呢，那个世界呢，就好像当时的人呢念那些羊皮书啊，是卷起来一样，都卷起来。换句话说呢，他们也同时呢被消灭了。那么到那个时候呢，天地之间再没有可见之处了，再没有了，再没有的时候就怎么样呢？于是乎呢，就在天地之间呢，就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在这个白色的大宝座的面前呢，所有的人的灵魂呢，都站在那个地方，都出现了。所以人呢，是不死的，人是不死的。虽然我们今天这个肉体呢，可能被放在坟墓当中，但是我们的灵魂呢，是不死的。所以呢，在将来的时候呢，我们必定会面对世界最后的大审判。就是说呢，宇宙万物都没有了，只有人呢，在那个最后最后的时间呢，出现。站在白色宝座的面前。那么在白色的宝座上面坐的谁呢？就是我们所爱的主耶稣。因为主耶稣说，他说父不审判世界，但是把这个审判的权柄交给我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呢，耶稣基督就坐在那个审判的宝座上面。然后呢，在那个宝座的面前呢，又出现了两本书。第一本呢叫做名册，就是说呢，从创世以来，所有人的名字呢都写在上边呢，名册。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你跟我的名字呢也在这个名册之上。那么另外这一本书呢，就叫做生命册。这个生命册呢，就是只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呢，就是那些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呢，他们的名字才在上边的。所以在这个生命册里头呢，我就想到约翰一书的时候呢，很清楚的这样说，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然后呢，展开这个审判的时候呢，每一个人的名字呢都被呼叫出来，于是乎呢，我们都站在耶稣基督的宝座的面前。那个宝座呢，从前是叫做施恩的宝座，是我们每天祷告的时候呢都可以来到这个宝座的面前，得到我们随时帮助、安慰、支持、力量的。但是现在呢，这个宝座呢不再叫做施恩的宝座了，这个乃变作一个审判的宝座了。在这个时候呢，就要照着神的公义呢审判每一个人，然后呢，照着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所思想的每一个思想，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每一个决定都要拿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照着这些呢受审判。在受审判的时候呢，当然我一定要很清楚的告诉你，好像是照着我们的行为，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的行为可以叫我们得救或者是不得救的。因为在人生当中有一个必要的行为， 就是必须要的，是绝对不能够逃避的。这个行为是什么呢？就是在神的面前，你到底有没有选择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这当然也是一个行为了。那么神呢，就照着这个行为呢，审判我们的。在这个时候呢，我心里头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因为在我们这个讲座当中呢，有一个真理呢，也是在历世历代的教会的历史当中呢，一个最基本的真理呢，叫做因信称义。很多人呢不了解这个因信称义，有些人说，哦，耶稣基督就是爱，所以呢我们有了耶稣基督呢，我们就有了爱，那么神也是爱，所以呢神就爱我们，以至于呢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爱呢到神的面前，这是对的。但是呢不是因信称义。有人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成了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来，担当了我们所有一切的罪，所以呢我们只管到他的面前呢，把我们的罪都交给他，他就用他的宝血把我们洗干净了，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了，这也是对的。但是这个不是因信称义。那么到底什么是因信称义呢？因信称义乃是一个审判的词句，可以这样说了，就是在法庭上的用词。什么是法庭上的用词呢？第一，就必定有一个审判官的，审判官当然就是神了，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了。他是凭着什么审判我们呢？是凭着神的律法。我们可以这样说了，就是凭着神的公义的律法审判。老实说，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冤枉的事，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不公平的事，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困难是人家给我们的，有许多的害人的事还没有解决呢。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公义的。举一个例子，我们就看见希特拉这个人，他把犹太人600万都杀光了，但是他今天在哪儿呢？他有没有受审判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说，他并没有受审判。他虽然死了，但是他要等候最后的白色宝座上的审判，这才是他要得到他的审判的最后的一个地方，也可以这样说，就是神公义的彰显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见这样说了，其实这是一个法庭，这也是一个最后的法庭的审判。所以呢，我们必须用这个词句才可以呢了解我们今天所站的这个位置，才可以了解什么叫做因信称义。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审判的时候呢，受审判的当然也是我们了。请问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一个罪人。罪人的意思不单只是说我们撒谎，我们偷盗，我们犯奸淫，我们贪婪，不单只是这些。罪人最大的意思就是说，神所吩咐我们的，是神要求我们做的那些事儿，我们没有去做，这样我们就是与神为敌了。神所要求我们的是什么？请看马太福音第3:16，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是说，神说耶稣基督就是他的儿子，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而且有他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有没有做这件事？我们有没有照着神的吩咐这样做的？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就是以神为敌的，不信神的，以神为撒谎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可以通得过神的审判呢？既然如此，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那么在法庭上呢，也是同样的受这样的审判。但是不要忘了，在法庭上有一个中保，就是我们的律师，他是代替我们辩护的。在神审判的时候呢，也应该有一个中保。虽然在宝座上呢是耶稣基督，但是同时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是我们的律师。于是乎，这个中保呢，就把他自己的生命拿出来，担当了我们所受的刑罚。举一个例子，假如我在马路上开汽车，开得很快，让警察呢抓住了，于是乎警察说，你要被罚100块钱。于是乎呢，我们被带到法庭上去，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就要交出这100块钱来。但是假如我们的律师说，我替他交这100块钱，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到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请问我是不是还是一个罪人呢？是，因为我们开快车。 但是我是不是要被刑罚呢？是，这个刑罚就是100块钱。但是现在你是不是要受刑罚呢？不是，因为呢，我的律师已经替我拿了这100块钱出来。换句话说，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罪人，我的确要受死刑，我的确是以神为敌的。但是今天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付了那个罪的代价的缘故，所以我站在神的面前就不算是有罪了。换句话说，我就不再受那个罪的刑罚，而我呢是可以当庭被释放的。这就是因信称义的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并不是说我们从此变成一个好人，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在神的眼光当中可以算你没罪，算你是一个义人，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法庭上的用词。那到了那个时候呢，天地之间那个名册上你跟我都有名字，然后呢我们被呼叫出来，然后呢就照着耶稣基督的公义呢，我们受审判，没有一个人不被定罪的。但是有一些人他的罪的罪价呢是已经付上了，就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付的，这些人呢就被偏到一边。那是另外的一些呢不肯接纳耶稣基督这个罪价的，就是说没有信耶稣的那些人，他们就被放到另外一边，他们就到永刑里头，就是那个永火当中。而我们呢是可以进入主耶稣的永生当中，这个呢就是那个白色宝座的审判了。那么在圣经当中呢有三段的经文呢是跟这个白色宝座的审判呢是直接有关系的。第一段的经文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31到45节，待会儿呢我们要仔细的把它读一读。那第二段的经文呢就是约翰福音第5章第25到29节，我们也用一点时间呢把它好好的读一读。那当然最后的一段的经文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启示录的最后最后的地方，启示录第20章11到15节。我呢先跟你把这三段的经文读一次，请你把圣经打开，先看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一直到46节。他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众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你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一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将来受审判是照着我们在世界上怎么样过活做标准的，所以我们应当要注意这一点了。现在呢，请你打开约翰福音第5章，我们看看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也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是跟这个审判呢是有关系的。约翰福音第5章第25节，主耶稣这样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 都要活了。因为父怎么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胜，作恶的复活定罪。行善的得胜，作恶的死亡。那么什么是行善的呢？这个行善最大的善事是什么呢？我现在也告诉你，人生当中最大的善事，并不是说帮助人啦，或者是给那些饥饿的人有的吃啦，当然这些都是善事啊，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最大的一个美好的事，最大的一件好事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心门打开，让耶稣基督进来。这是我们自己才可以开门的，是我们在里头开门的，是我们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看见自己的需要的，是我们愿意把双手打开，让主耶稣基督进来。这样就是最大最大最美好最美好的善事了。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最后请看那个启示录第20章第11节一直到15节，我仔细的读一次，让你可以跟着。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三段的经文如此重要，那我就把它分成六个重要的重点跟您分享，盼望呢你可以做一点的笔记，然后呢再看我们刚才所读过的三段的经文。在这儿呢，我有一个很大的信心，就是呢在开头的时候，我先把这个白色宝座的审判的大概的情况呢跟您讲过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看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一定可以得到帮助的。这六点是什么呢？第一，这是世界最后一次的审判。我为什么要说这是最后一次的审判呢？就是原来在这个世界的历史当中，人类是经过很多次的审判的，而每一次的审判呢，都是表示神的恩典，特别是最后大灾难当中，神仍然给人有机会信主的。到那个时候呢，犹太人就在那个地方做见证。假如我们相信犹太人的见证，跟随犹太人的见证，那么我们就可以得救。所以呢，在那个最后的大灾难当中呢，仍然可以得救。这就是为什么在大灾难当中仍然有许多人呢是穿白衣的。那么但是现在呢，是世界最后的一次审判，换句话说呢，再没有呢另外的一个审判呢是在这个审判之后了。天地都消灭了，那么然后呢，我们就看见呢人子耶稣基督呢坐在他自己的荣耀里头呢审判世界上的人。那马太福音第25章里头这样说了，他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就是主回来的时候呢，这个是最后的一次的审判。那么约翰福音第5章里头又这样说了，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哎，这里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当然这个死人你可以解释说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也应该把它当作呢真是死去了的人。换句话说，那些身体上死去但是灵魂仍然存在的那些人呢都要出来，他们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最后呢，启示录第20章也这样说了，他说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没有了，地球被消灭了，宇宙没有了，然后呢在天地之间出来这个白色的宝座。第二，万民都要聚集，那万民聚集，他们就是被审判者，他们就是被审判的。那么当这个审判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人子降临了，是开始最后一次的审判。 那我们要问谁被审判呢？就是万民，就是说呢，每一个人到那个时候呢，都要被审判了，都要面对这个审判了。马太福音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约翰福音说，凡在坟墓里的，换句话说，人死了并不是真是死了，他只是睡着，他的灵魂是不死的。到那个时候呢，那个灵魂就要从坟墓里头出来，就是说呢，那些在坟墓里头的，并不是说呢，我们现在灵魂呢是留在坟墓里头，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些已经死去的人，埋在坟墓里头的人，他们只不过是肉体死，但是他们的灵魂是不死的，他们的灵魂呢就要聚集在神的面前。启示录说，死了的人大小都站在宝座面前，其实没有死，只不过他们被死拘禁而已，到这个时候呢要站在宝座的面前。第三，那么审判者是谁呢？谁是法官呢？那么马太福音说，人子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人子就是主自己的，就是主耶稣呢，他自己要坐在宝座之上。约翰福音第五章又这样说，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就是说他成为人到这个世界上，他服侍过人，他也为人死过在十字架上，而人必须通过他才能够得救，因为呢他曾经成为人的样式，所以呢他就有权柄审判人了。那么这个审判者呢就是主耶稣。我就想起来主耶稣在受审判的时候被拉到大祭司的院子当中，他不是讲过一句话吗？当大祭司说，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他说，我是。他说，而且你将来还要亲眼看见我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起来，原来将来审判这个大祭司的是谁呢？就是这一位今天他绑着的，他要把他定死罪的主耶稣。真是公义的伸张了。第四点了，审判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根据我们在世界上的行为。马太福音25章这样说了，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约翰福音第5章说，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很清楚啊，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凭着什么？就是凭着他信这一点。神不能够替我们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只能够成了肉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不能够为你为我相信他的儿子。信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行为。启示录里都这样说，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现在我们来讲第五点，就是审判的结果。审判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照着马太福音里的所讲啊，就是把人的灵魂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叫做山羊，一部分呢叫做绵羊。山羊绵羊把它分开，于是乎有一些羊就进入神的永生当中，有些羊呢就进入那个永刑里面，这就是永远的火里头去。这就是马太福音第25章里头所讲的。约翰福音第5章24节呢又说了，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就是说呢，也是要有一些叫做得生的，有一些叫做定罪的。那么启示录呢又讲得很清楚，他说，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个就是审判的结果，就是说有些人他们被扔在火湖当中，而这个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根据那个名字没有记载在这个生命册上。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的名字有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呢？假如你真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时候，那么你的名字一定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面的。最后一点就是永生和永刑。马太福音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约翰福音说，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启示录二十章这样说，他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感谢主， 我们这些在主耶稣里头的人绝对不会经历有第二次的死，只有那一些在救恩之外的人，他们经历第二次的死，那就是火湖里头的死。有些人呢是必定要经过第一次的死，有些人假如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呢，他们就要经历第二次的死。这个地方呢我再讲一次，第二次的死呢就是指那个火湖里头的死。第一次呢有人肉体死了，那么现在呢又灵魂再死。那么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白色宝座的审判包括了些什么人在里头呢？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的名字到底记在哪儿呢？感谢主，我们这一刻完了，再会。